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会从第十九节，念到三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到三十七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念。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今天在普天下有许许多多你的子民奉你的名，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言语来敬拜你，来亲近你，来歌颂你的时候，主，你让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跟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一起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每次聚集，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更多的来认识你，要来把感谢赞美献上来给你，要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能爱你更多，跟随你更加的紧密。主，愿你祝福这一点点的时间，不管我们在读你的话，讲解你的话，或者在听你的话，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教导我们，好让我们不是单单从这个耳朵进来那个耳朵出去，而是让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是灵，是生命。离开你，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愿意，主，照着你应许的在我们中间接受我们的敬拜，也向我们施恩，奉主耶稣的名求。
已经连结有好几次跟弟兄姐妹说过，主若许可，我在近期会一直跟弟兄姐妹来思想约翰福音。那因为是要思想约翰福音，我并不知道也不敢想用很快的速度把这一卷圣经一下子就把它简单的讲完，所以我愿意是更加详细一点，安静一点，慢慢的来消化这一卷非常非常宝贵的书。那前两次我们是提到了约翰福音前一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而且在这一个见证的后边，宣告的后边，带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要求，就是凡信他的，他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整个约翰福音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你们能够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叫你们因信他就可以得着永生，这是他非常非常清晰的目的。所以同样的，我要求我也盼望主恩待我们能够抓住这一个重点的信息，每次我们来读来想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是要把我们引到对耶稣最真实活泼的认识当中去，让我们能够因此可以得着永生。我们再三的在前边也说过，永生不是一些道理，不是一些规矩，不是一些做法，永生是从你里边得着一个从主而来的更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能改变你我里边一切的人生观、价值观等等的观念都会被翻转过来。所以盼望我们每次来读约翰福音的时候，都经常的要记得这是个重点。我们不是来追求很多所谓的教导或者教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自己认为有生命才是耶稣所要的。那今天我会继续在第一章十九节开始这一部分，我把它定了一个小题目，叫做施洗约翰的见证。四福音书都有记载到，耶稣出来侍奉之前，施洗约翰已经在旷野宣传悔改的道理，而且有许多许多的人从各处到约翰这里来听约翰所传的道，而且在他那里受洗。所以当时很多的人都起了一个这样的疑问，他到底是谁呢？那第十九节这里开始的就是说到有一个这样的情形，约翰这一位在当时非常非常吸引人的传道者，叫很多的人涌到他那里来，那约翰的说话非常非常有价值，有分量。当时他如实的来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啊，这里说到从耶路撒冷差来的是什么人呢？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到约翰这里来，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是谁？你要记得 当时的耶路撒冷是犹太宗教的中心，祭司和利未人，用我今天的话简单的讲一点，叫做专业的人士，他们是专业从事宗教活动的人，不只是老百姓会来施洗约翰这里受施洗，听他的教训，而且因为他已经震动了当时的社会，这些宗教领袖专业的人士就要来查出一个真相，你到底是谁。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很简单的就说，我不是基督。因为整个以色列民族自从亡国以后，其实在亡国之前，先知就一再的告诉他们，神将会差派弥赛亚来到他们当中，就是他们的拯救者。所以每个犹太民族的人都很期望着要看见这一个人出现，因为神的话一定要应验，这是他们所深信的。所以犹太人呢，从风俗上比中国人还更重男轻女，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个男孩子必须是从犹太民族产生的，每一个家的人都盼望着这一个人出现。所以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当然他的生平也很特别，如果你在前边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出生也不简单的，对不对？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父亲就是个祭司，年纪都大了都没生小孩了。结果呢，有一次他的父亲在供职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生一个孩子了。他听了不敢相信，所以呢，当时发生一个事，他的父亲因为这一不幸呢，变成了哑巴，要一直等到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他才会重新说话。那果然照着主的应许，伊丽莎白就怀了胎，从血缘的关系来说，施洗约翰还可以算是耶稣的表哥，比他大了半岁，因为你去查考路加福音很清楚的知道是这么一回事。那从小的时候，我们稀奇的就是这位耶稣他在30岁之前，他家里的人，兄弟姐妹，表兄弟表姐妹，常跟他一起玩，常跟他一起生活，但是没有人竟然会想起这一位道成了肉身的人子。你记得耶稣的兄弟有一次对耶稣这样讲的，人要享扬名声啊，就不在暗中做事，到人最多的地方去。现在这个犹太人的阶级到了，你到耶路撒冷去行几个神迹，人马上信你。我想这一个是全世界到今天都是一样的道理，要享扬名声，做一点奇迹出来，要享扬名声，到人最多的地方，你能够获得最好的果效。但是圣经说什么呢？耶稣当时没有，因为圣经点出来说，他弟兄说这话也是因为不信他。所以耶稣做人的那30年，完完全全人子的生平啊，真的是一种奥秘。没有人，因为圣经记载也不多， 能够明白得了。
但是在约翰福音记载的是什么呢？约翰福音记载是他三十岁已经公开把他的身份，把他的职事要显明在人间的时候，他来到施洗约翰这里要受他的洗。
在别的福音书记载到这件事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很多的人来到约翰这里要受洗的时候，约翰就警告他们说，你们这些毒食的种类要悔改，结出果子来，跟悔改的心相称。你们如果不悔改，你们将会被砍下来。所以很多人来到他那里是来做一个认罪悔改的洗礼。当耶稣也来到这里要受他洗的时候，当然施洗约翰一看见是耶稣，他当时还没认出他就是基督，其实，但是他知道这一个耶稣是无罪的，别人需要悔改，他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悔改，所以他就对耶稣说，我应该受你的洗才对啊，你怎么到我这里来呢？耶稣对他说，你暂且许我，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那在这里我提醒一下是什么，我常听人这样说，耶稣都要受洗了，我们更应该受洗，这句话有一半不对。为什么一半不对？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确需要悔改，需要受洗。耶稣就用施洗约翰这里的话来说，你是完全无罪，你不需要的。但耶稣为什么要受洗呢？我觉得这是他从天上降到地上是一次极大极大的谦卑了他自己，神成为的人，受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但是还不止这样，他在受洗的这件事上，他再一次谦卑他的自己，他把他自己摆在罪人的位置上，与人类认同，他把他自己跟罪人站在一个同等的线上。他不是正如他说过的，我来这一次来不是来定人的罪，我这一次来是要来拯救罪人。所以耶稣的受洗是说明他再一次谦卑了他自己，来跟你我这么败坏的罪人认同。我们上次说到道成了肉身，成为可以摸可以听可以看的实体，只有经过这样，人才能认识神的心意。同样他要让罪人能知道罪有多少的可怕，也因此能够让人知道他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好赎尽人的罪。所以当他来到约旦河边受约翰的洗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就降在他的身上，天上还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作为人子的一生，我读圣经的时候最少有三次记载，当天父在天上看见这样一位谦卑无罪又完全顺服神旨意的儿子的时候，他 他最少有三次打破了天空中的寂静，来做一个这样的见证，说这是我所爱的，你们要听他。这是当时约翰在这里开始做见证的背景。所以当人来问他说你是谁的时候，他就不隐瞒的对他们说，我不是基督。他怕人家搞错了，他怕人家把他当成是要来的救主。然后那些人就问他第二句，那你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你要记得，来问他这些问题的人是祭司和利未人，是一般专业的人士，他们对圣经非常的熟悉，你只要回答的东西跟圣经相违背的，他们能够马上入你罪，他们能够马上把你抓起来控告你的。但是约翰对于他们问的问题同样的清楚，他说我不是基督。他们问他说你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他们又问他说那你是那先知吗？你要记得，他不是说先知中的一个，而是说你是那位先知吗？这是摩西临终以前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许。摩西临终以前对以色列人说，神将会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一样，有一位伟大的先知要来到，就跟当初神拣选了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者一样的。所以约翰又回答不是。我们来思想施洗约翰的时候能给我们一种很重要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眼睛转向某些大有恩赐大被使用的人，一旦那个人被大用以后，我们很稀奇的心态就是我们巴不得他就是我们指望的拯救者依靠者。而当我们的心一旦有这样的倾向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引渡走向错误。而那些被神大大使用蛮有恩赐的仆人们呢，如果一旦失去像施洗约翰这样谦卑准确的心态，他们就会成为神的叛徒，他们就成为很多人的绊脚石。你要记得，神几次说话这是我的爱子的时候，都是有一个跟着要出现的，就是你们只要听他。没有那么多的师父，没有那么多的父老，你要听的只是耶稣。你要记得，约翰福音很强调什么？强调那一个生命，强调那个关系，是个人心灵里边跟耶稣发生的关系，没有我们今天一种凑热闹的关系，以为那里人多我们都去凑凑热闹，人家做什么我们跟着人家做做好像就得了，其实都没有。所以你要仔细来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慢慢你会发现，除非你我 里边有了耶稣，除非你我个人的从心里的的确确让耶稣进驻你的心里，你就不可能有生命。你可以有宗教，你不可能有重生的生命。人若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这就是约翰所一直要带给人的信息。然后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就对他说，那你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你到底是谁？约翰就回答他们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以赛亚所说的。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做到哪里为止，所以他说，我不过是一个声音，是一个开路先锋的声音，来告诉人说，那一位拯救者，那一位弥赛亚，他很快就来了。我在给他铺平前边的路，我在给他扫清一些的障碍。正如圣经有一处提到施洗约翰的工作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弯弯曲曲的要修直，崎崎岖岖的要填平。换句话说，我们很多人的心思啊，是扭曲的，是弯曲的，谁都不会否认这一件事。今天施洗约翰要做一件事，为主的来到修直道路，他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回转，救恩就会临到你。崎崎岖岖的是什么？我们的心思常常高低不平，对不对？你我也常常是这样，一下子很高兴，很高昂，一下子很低落，落到低谷。我们总是这个心态一个挖坑一个挖坑的在走。但是约翰要来做一件事，他让我们的心转向这一位要来的救主的时候，这些都要被填平。高起来的他要削掉，高起来对我来说就指着骄傲，逼下去的是指着悲观，不必要的自卑，灰心丧志都不正常。所以他要把这些弯曲的崎岖的填平修直，好预备基督的来临。那法利赛人差来的那帮人又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那你为什么施洗？可能你没有遇到太多这样的例子，其实今天也有这种状况的。他们会跟你说，你没有在某个专业的神学校教训出来，你没有受过我们这帮人的认可和专业的授权，你在干什么？在宗教世界里边，竟然有一般的人会认为他们可以拥有经销权，神的救恩，神的话语的解释，对真理的理解，必须有一般人专门来替他们做解释跟定案。
你觉得稀奇不稀奇？到今天还有。
我说的是这种状态，我不是 complain 任何东西。偶然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位非常非常出名的长子，用我的话讲，我是巴不得有机会听见他讲道，我都会尽一切可能跑去听的。结果有一次他到某地，有一些认识他的人就说，哎，你正好刚好到这里来，请你到我们教会来跟大家讲讲道好吗？他也答应了。结果那个教会的牧师说不可以。为什么？他没有在神学院受过教训呢、啊、他没有我们授权的牧师许可证呢、啊、你知道整个宗教改革运动的后期就是如此，很多东西需要教会机构，需要神学院，需要那些所谓的名人来定规，某些人有资格传福音，某些人没资格。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耶稣的教导。神做事总不受人限制，你给我听清楚了。神的灵感动了施洗约翰，他不需要再领什么许可证，同时他心里非常清楚，我不是传自己，我是传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我只是想把人引到耶稣那里去，我没任何别的目的。我们都必须有这么清洁的存心，我们也必须有这样的感动。当你尝过主耶稣恩典滋味的时候，你要敢以向别人来述说，来传讲这位耶稣，而且你也要像约翰一样，我只有一个目标，我只有一个题目，我不告诉你我有多本事，我也不告诉你别人有多本事，我不告诉你有什么方法，我只是告诉你在耶稣那里你能找到一切的答案。好，接下来约翰不只说我不是基督，不是那先知，不是以利亚，他还接下去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是什么？他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的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一个真正的传道子的心态，他觉得他传讲耶稣给人不是他有什么过人的地方，他承认自己卑微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如果你有一天真的遇见耶稣的话，你会知道我施洗约翰连给他解鞋带都不够资格。这是历世历代真正传道子的心态。你要传扬耶稣，你必须先有这一种对自己彻底的认识。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有什么本事，你有什么能力。我讲个笑话，在我们的聚会这些历史当中，近些年我们在 Lincoln， 后来又搬到 Owen， 曾经来过几位可能是有学问有本事的人跑到我们当中来，问人家说你们当中没有牧师不行啊， 找你们的负责人来，我跟你们讲讲，请我来，我能够帮你们把人数迅速的扩大，我能帮你们建筑一个教会的秩序和规矩。弟兄姐妹，很多人拥有这种野心啊，本事太大了。我不知道他们曾经怎么样过，但是感谢主，我们当中一帮什么都不懂的弟兄们，我们都非常谦卑地拒绝了这种的帮助。原谅我说，凡是一个人挺着胸说我能为主干大事的人，我都不相信。因为什么？我读过的圣经是每一个被主呼召出来为主被差遣的人，都是害怕到一个地步说，主啊，我不敢，你找别人吧。摩西是如此，耶利米是如此。耶利米的时候怎么样呢？神的话临到他，你要起来，我要差派你去做先知。他怎么说？他说，神啊，我是个年幼的，我啥都不懂啊。结果神给他一句很安慰的话，你别说你年幼，你也不要说你什么都不懂，因为我不是叫你懂啊，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我叫你去哪里你就去，我叫你说什么话你就说。这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主的门徒们必须有的正确态度。有一个态度是什么？主要我做什么，不是我要做什么我就必须去。主要我讲什么，不是我想了一篇东西你们要来听，而是主让我说什么我就说，后果我不负责任的，真的。因为圣经一再的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谨慎。凡是我们人可以计划可以做成的，原谅我这样的警告，神说过一句话，凡不是我天父亲自栽种的，有一天都要被拔出来，连根都拔出来。因为是属于神的工作，神自己抚养，神自己负责任。神兴起各种各样的环境来叫你成长，神兴起各种各样的环境来造就你，让你能够更体贴他的心意，更像他的生命形象。下边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要拿着簸箕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给烧尽了。福音的信息是一个大好的蒙恩的信息，福音的信息本身是一个严肃的不得了的信息，因为他一面要用圣灵为你我施洗。今天有听见不少的基督徒有这么一个难处，我希望你要在主面前好好解决。不少的人说，我信主信很久了，圣灵是什么？很多人真的是认为圣灵是什么，我从来没经历过，我从来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要反问你一句，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你会认自己的罪吗？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你能认耶稣是你的救主吗？ 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你能有这种重生的新的要求吗？你怎么能说圣灵是什么？保罗严厉到一个地步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约翰写到他书信后边也是同样的严厉的说，人如果没有基督，他根本就没有生命。我提出这么严肃的东西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你要小心，我们跟从的不是一个宗教，我们喜欢的不是一套道理，更不是某个组织，我们要的是你对耶稣有没有个人的生命的联系。他改变过你的价值吗？他让你心爱的东西被改变过吗？他让你做人有已经不同的方向吗？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施洗。火是什么？火是炼净。正如这里所说的，他要用簸箕扬进他的肠。我有机会去上山下乡，所以我知道农村这种活，晒谷的时候，把谷晒了一天，到傍晚的时候，那些农民就会来扬肠，他们会拿一个叉把这些谷往空中打上去的时候，利用这些风把那些轻的糠吹到一边去，重的谷会留在地下，这些谷呢就收成起来放到仓库里边去，那些吹到远处的糠呢真的就拿去给火烧了。我们的一生当中也掺杂很多东西的，但是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注重那些沉重的东西，以致每次扬起肠的时候，我常常很高兴说一些事情是什么？扬肠就是在你的生活中、环境中，神会兴起一些的风波，神会兴起一些的艰难，但是正是这一个把你扬起来，要把不好的东西吹走。所以你我都不要怕被扬起来，剩下的那个是你的主人所宝贝的，凡能够被吹掉的就让它吹掉，不要珍惜，不要宝贝那个东西，宝贝的是经过这些扬肠而能留下来的，能够真正成为人的粮食。29节，又次日，约翰看见耶稣在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罪人世人罪孽的。他对耶稣的见证是一步比一步更深入的。他现在给耶稣做的见证是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犹太人对这句话的理会会比我们深刻更容易得多。为什么？在犹太人的宗教礼仪里边，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最少他们一年有三个节期要到圣所或者到会幕那里去敬拜神的，而他们每次要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必须带一只羊或者一条牛，换句话说必须带着一个牺牲来到祭司面前。他们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呢？ 当然旧约圣经记载到这一个赎罪的羔羊，他必须是无瑕疵无斑点，是完美的。这里也预表着后来主耶稣成为神的羔羊来赎人的罪的时候，他也经过30多年被人被仇敌被天使不断的来检验，证明他是毫无瑕疵毫无斑点的羔羊。而在旧约的时候是个预表，所以那个时候人要到神面前的时候必须把这个羊羔带来的时候，献祭的人要把两只手按在羊的头上。这个礼仪是什么？是说我一切的罪我承认，我一切的罪我都让这个羊代替我受罚了，我把我的罪透过这一个救赎的羔羊，以致我可以他做我的代替和牺牲，神可以赦免我的罪。所以当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犹太人都听懂的。不过今天我们也必须有点懂，你到耶稣这里来，你不能仅仅说哦，因为他的教导很好，因为我到教堂去歌很好听，我到教堂去那些人很有爱心，又帮助我买菜又帮助我带孩子，这些都不是救恩的根本。你到耶稣那里去，你要实实在在的把你的手按在羔羊的头上，承认你一切的罪都被他担当了，这个叫做赎罪的羔羊。今天很多人误解了，以为信耶稣就是思想上我认为啊，耶稣很好，我也接受他，他教什么我也喜欢。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手按在羊的身上，你的罪才会得着赦免。这件事别人代替不了你，你自己去按住这个赎罪的羔羊的头，接受他成为你的代替和赎价。然后约翰跟着说一句话，他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我开头的时候说到，当耶稣还没来到约旦河这里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对他的认识还没完整，但是当他受完洗以后，圣灵如同鸽子降在他身上，那个时候开始约翰的见证又晋升了一步，我看见了圣灵住在他的里边，就知道这个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神的羔羊。约翰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可以教导你们什么对什么错，我告诉你们不要犯罪，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你应该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但是 我没有办法，两个事是我做不到的，我没有办法赎掉你们的罪啊。第二个是我没有办法给你们能力以后去胜过罪恶啊。他像什么？有人讲一个这样的故事，我觉得挺生动的。他说就像有个人走路就掉到陷坑里去了，陷坑很深啊。好，路过一个道德家，他说哎呀，你如果早听我说就不会掉下去了，你干嘛这么粗心啊，我现在要救你，我下不去，我 下去我自己都起不来。另外一些更好的有心帮助人的人在那旁边看见他挺辛苦的，就对他说，你起来吧，你出来以后我带你走正路，我天天带你走。问题是他起不来啊。弟兄姐妹，你发现吗？你我都是罪人，你我都掉在罪的陷阱里，我们起不来。别人对你有好心救不了你，因为他下去他也起不来。所以宗教基本上都是教你，你要自己努力啊，你走出来以后我就带你走正路啊。唯有耶稣，他从不对你说你要怎么做我就救你，他从天而降，他下到深坑的下边，他自己成为了那条天梯，叫人靠着他就能够爬上去，叫人看着靠着他可以看见神的祝福从上边带下来。这是在第一章后半段我们会看见的。所以我们看见施洗约翰的见证极其极其的美好。那我很快再说施洗约翰的见证的后果。35节，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这是一个真正的传道人，这是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他只在乎一件事，把人引向耶稣。如果是你，是我，是今天很多的传道人，不做这件事。你们到我这里来，我帮助你们，你们围成一大群，我们成为一个社会上很有力量的团体，我们能够发声。但是约翰怎么做？他两个最好的朋友，他的门徒，因为听见他说神的羔羊，他一直跟他最亲密的人说，耶稣才是人应该去跟从的。两个人就离开了他，跟从了耶稣。从约翰自身来说，他失去了，失去了最好的学生门徒。从约翰的自身来说，他反而是做一个失败的事情，但是他心里很满意。他能够把最好的门徒引向耶稣，他够了。你记得后来有一次，他一些门徒来对他说一句话，为他抱不平的。他说，夫子啊，你以前在 约旦河那里为他施洗给他做过见证的那个人啊，他现在也施洗，而且很多人跑到他那里去了。你会不会觉得今天到处听见这种声音，酸酸的，怎么那些人都往那里跑了？你知道约翰回答的一句叫人觉得扎心的话，他说，我曾经跟你们说过，娶新娘的就是新郎，我是新郎的朋友，我听见新郎的声音我就高兴。他就是耶稣，必兴旺，我必衰微。今天有多少人心里是这样想的？今天有多少人心里是以主为他的满足，为他的目的，为他的忠心的？求主帮助我们，透过约翰的见证，我们思想我们跟主发生了什么关系。他是那一个除去世人罪孽的代罪的羔羊，你把你的手按在他身上，接受他成为你的代赎者吗？他是那位用圣灵施洗的，你里边有他的生命住在你里边吗？他是那一位用火来施洗的，你害怕困难吗？你害怕难处吗？他是叫你如果为他做见证，结局就是人会离开你，但是人会往耶稣那里去，你会不会高兴？像约翰那样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求圣灵把这些话再解释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灵里边能听见你的声音，灵里边的眼睛能被你开启，灵里边的耳朵能够明白，而且就起来跟随你，就起来投靠你。主，我们也同样的希望你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不只成为我们能够面对面认识的那一位，我们也愿意在我们跟随你的路上是你不断的兴旺，我们不断的衰微。求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